投影了，啊！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范学德弟兄发了一篇文章。范学德是一个做网络施工的传道人，他说他有一个痛苦的经历，他曾经被一群弟兄姐妹拉到一个群当中，那个群就像一个宗教审判所一样，把他审判了一个晚上。一个晚上过后，他在神面前嚎啕大哭，他说：“我真受不了。”我说我传福音，他说我传福音受许多人的攻击没问题，但是我今天所受的是一群主内弟兄姐妹的攻击审判。实际上每一个做网络施工的弟兄姐妹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过去几年师母这几年都在做网络施工，无数次被人拉进这样的群当中去审判。有时候我们就是想，宗教审判所，这应该是天主教时候的事情。今年是宗教改革500年，许多的教会都在举行大型的活动，纪念宗教改革500年。500年前，那一批先圣先贤们，马丁路德、加尔文这一批先慈运里，这一批先圣先贤们，他们看清教会的罪恶，他们带领宗教改革。但是我没有想到，500年过去。仍然有许多人盼望什么？盼望像那种居高临下的审判官一样去审判那些主内的肢体。他们的权柄要像神一样，他们是没有错的，需要审判别人。你会发现人的罪性就是这样，是像怎样，就是要代替神。因为审判谁的权柄？审判是上帝的权柄，离开了上帝，人怎能有审判的权柄？人怎能有定罪的权柄？所以说，虽然宗教改革已经五百年了，但是因着我们人罪性的缘故，人仍然想占据神的位置，要去定别人的罪。所以说，当这个时刻，我读到约瑟说这句话，我岂能代替神呢？我就感到约瑟实在是一个，这句话非常非常有震撼力。约瑟当时是怎样的场景？约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埃及国的宰相，居高临下，面对的是曾经伤害他的哥哥。他说什么话？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呢？”我们这段时间一直讲约瑟。上一个主日我们讲约瑟什么？讲的约瑟是：我怎能犯这大恶得罪神呢？从这两句话你可以看出约瑟是一个怎样的人。许多人说约瑟很有智慧，不错，约瑟确实很有智慧，但是他为什么有智慧？有人说他会做异梦，他的智慧是从异梦而来吗？不是，约瑟第一次做异梦恰恰最没有智慧，他把他做的梦告诉他的哥哥们，引起他们哥哥们的嫉妒。有人说约瑟会解梦，不错，解梦需要智慧，但是当约瑟解梦他怎么说？他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创世纪40章第8节，他说41章第16节，他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就是说约瑟很清楚，他能解梦不是因为他的智慧，而是上帝赐给他的能力。那么是不是约瑟很有能力可以做管家，可以做宰相呢？对，约瑟是很有智慧，他可以治理埃及国，但是不要忘记他怎么说，圣经怎么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都顺利。约瑟做了两件事情，在人看来是最傻的，真是太傻了。一件事情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39章，他在波提法家中，当波提法的妻子诱惑他的时候，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你约瑟太傻了吧，你是个奴隶，在这种情况下你为什么不能委曲求全呢？为什么不能不会保护自己呢？宁愿被人陷害下在监中，也不去受情欲的诱惑去犯罪。他做的第二件让我们看得太傻的事情，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面对他的哥哥们， 这群哥哥是怎样？这群哥哥是嫉妒他、伤害他、把他卖掉的这个一群哥哥们。但是今天这群哥哥们成了怎样？是在他的下面，跪在他下面。啊，当初他们来到埃及买粮食的时候，约瑟可以不追究他们，因为他老父亲还在，看老父亲的面子，然后不追究他们了。但是今天老父亲已经走了，这个时候他们哥哥们害怕了。说他们哥哥们说什么？他们哥哥们害怕了，说这怎么办呀？他们又再一次来向约瑟求情。约瑟怎么说？我岂能代替神呢？我们说人太傻了吧，约瑟这人有仇不报，不会为自己伸冤。但是约瑟恰恰这两句话告诉我们，约瑟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什么是智慧？箴言书九章第十节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一个人真正的智慧是什么？一个人真正的智慧是认识那位至圣者，敬畏那位上帝。约瑟的智慧是什么？约瑟的智慧，他的智慧就是敬畏上帝。他因着敬畏上帝的缘故，他面对诱惑宁愿下监，他也不去屈从。他说，我怎能做着大恶得罪神呢？约瑟因着敬畏神，他知道他没有上帝审判的权柄，他面对伤害他们的哥哥，他说出了句震撼人的话，我岂能代替神呢？所以这是从约瑟来说他最大的智慧，敬畏神。他知道他敬畏神，他知道一切在上帝的掌管之中。虽然他的哥哥们要害他，他的哥哥们将他卖到埃及，但他在其中却看到上帝的手在掌管，他看到上帝爱他，上帝一直掌管他的前面的道路。他知道他一切都在上帝掌管之中，他知道神翻转恶人的手，为要成就上帝的美意。这就是约瑟的智慧。所以说从约瑟身上我们看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以前我们都以为自己很聪明，有一天我们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认识主之后，发现我们是愚拙的人，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是不配的人。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他说了很长的一段话，一章十八到二十八节，他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当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将这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愿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弟兄们呐、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刚强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保罗这段话以前不明白，但是当我们信主了，我们明白了，原来我们以前自己以为很聪明。我们以为我自己比别人能力强，但是我们发现原来这世界上比你我聪明的人多，比我们有智慧的人多，但是他们却不认识上帝。有一天耶稣遇见了我们，他拣选了我们，圣灵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看见我们的愚拙，看见我们的不配。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哦，上帝那永远的智慧赐给我们，我们因着敬畏耶和华，我们才有了从神而来的智慧，我们才认识那位智慧者。所以说谈到约瑟，我们一定要记得，约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敬畏神是最大的智慧，因着敬畏神，他能说我怎能做着大恶得罪神，因着敬畏神，他能说我岂能代替神。人一个本性在苦难中发怨言埋怨神，但是每当身居高位的时候，就心骄气傲，忘记神，将自己当作神。你发现人有一个特性，很喜欢将自己当作神。圣经上有两个例子，有两个人将自己当作神，一个是谁？一个是尼布加尼撒。最后的读但以理书，你知道尼布加尼撒结果怎样？神让他吃草如牛待七年。 你不是自以为有智慧吗？谁？另外一个是谁？希律王。然后希律王在台上讲的时候，他还说：“哎呦，这是不是人的声音？是神的声音。”哦，他觉得是我就像神一样了。神一派一个小虫子咬他的脖子，他马上气绝而死。所以说，人有一个特点，人就是老想将自己当作神，忘记神，不敬畏神。所以说，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来说，约瑟这句话，我岂能代替神呢？所以说，约瑟很清楚，他怎么能当上埃及的宰相？他的权势，他的地位从何而来？他知道不是靠自己，他本是一个奴隶，但是神却将他高举。他知道这一切都来自于神，所以说，当他生了儿子的时候，他给他儿子起名叫什么？叫以法莲。以法莲的含义就是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他知道这一切，他身居高位不是从自己而来。当他和他哥哥们相认的时候，45章第8节说，上帝使我辱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家的宰相。约瑟很清楚，他怎么做成宰相，不是他有能力，不是他比别人聪明，而是上帝使他做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做埃及全家的宰相。说这个使，希伯来文的含义是安排指定，也就是说，那位全能的上帝安排指定约瑟去做埃及的宰相。他知道这一切都有上帝的安排，都有上帝的美意，要将以色列人使他们得蒙拯救。所以约瑟知道这不是我的功劳，他将荣耀归给神。正因为他有这样的认知，当他面对他的哥哥们的时候，他能说，我岂能代替神呢？所以说，他跟他们哥哥说，现在你们不要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也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约瑟有和与人不同的看法，人老觉得说，你这些哥哥们太可恶了，把我卖来。约瑟知道不是他们哥哥，而是神差他到这儿来。所以说，保罗这边约瑟这儿所想的，他不是要报复，他不是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知道那位全能的上帝掌管引领他前面的道路。约瑟知道上帝的手引导他，引导他到埃及，都在上帝的计划之内。上帝掌管一切，上帝是掌管历史的主宰，上帝是掌管他仆人的主宰，上帝是掌管你我前面道路的主宰。虽然我们地上会遭遇恶人，我们虽然会遭遇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虽然会遭遇那些无缘无故的去逼迫我们的人，正如约瑟一样，但是不要忘记那句话，神翻转恶人的手，为要成全他的美意。所以说，他的哥哥们作恶，上帝有他的美意，他们要去审，上帝会审判他们。但是这却不是约瑟所做的。约瑟有这样的认识，他不但不去报复，他还安慰那些惊慌失措的他的哥哥们，叫他们不要害怕。他说什么？他说要养活他们。你会发现约瑟怎么说？约瑟要养活他们。不但当他的父亲雅各活着的时候，他雅各已经去世了，他还要养活他们。他哥哥害怕是应该的，因为什么？他忘记了他们当初将他弟弟卖掉，他现在希望他的约瑟念兄弟之情。但是上帝在约瑟心中使约瑟知道敬畏神，所以说他不敢代替神。不敢代替神干什么？行审判的能力。所以说，我每一个弟兄姐妹啊，我们要记得，我们自己不是神。虽然我们被神所使用，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我们是上帝手中的器皿，但是我们却不是神。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忘记我们的身份，我们地位，老觉得是我们做侍奉有一点果效，然后你看我多有能力，我们做一件事情好像你看多少我有本事，却忘记我们是谁，我们在上帝手中是什么。 我们在上帝手中只是一个器皿，是个为上帝所启用的器皿。这个器皿不宝贵，谁宝贵？宝贝放在瓦器里，这个器皿就宝贵了。我们里面有耶稣，我们才宝贝。所以说我们要忘记我们自己的身份，不要把自己当作神。我们有时候很愚昧，我们像谁一样愚昧？我们可能就像那一个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所骑的那个驴一样。哦，你不是侮辱人吗？人怎么像驴一样？确实，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骑的那头驴，哎，那个众人将那种棕树枝铺在路上，高呼什么？何撒那，何撒那，那奉主命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众人是向谁欢呼？向那荣耀的君王欢呼。可能那个驴以为是欢呼他呢。哦，我以前我常常进城，为什么没有人这样？今天为什么我进城这么多人欢呼我？你我也一样，我们有时候我们忘记我们的身份地位，我们老想当作神，老想当作神干什么？代替神。我们代替神的位分去审判人，去定别人的罪。我们这段时间主日学在讲约伯记，我常常给大家分享，我说约伯那仨朋友，那仨朋友本来是很好的心态要安慰约伯的，最后的结果呢，三个人是定约伯的罪。你为什么遭有苦难？那位上帝是圣洁公义的，圣洁公义的上帝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么你既然今天遭遇苦难，一定是你犯罪，就他们去审定约伯的罪。我盼望你我今天当面对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面对我们的主内肢体的时候，千万不要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去定别人的罪，去一定要留意定别人罪，这个定罪的职分是谁的？是上帝。定罪的权柄是谁的？是上帝。我岂能代替神呢？我们不能代替神，但是人那个罪性呢，安慰人帮助人是不容易的，但是定别人的罪，居高临下定别人的罪，那个感觉是很爽的。为什么很爽？我是自以为意，我比你厉害，我来定你的罪。我们常常说定别人的罪的人就像法利赛人一样，文士法利赛人一样，自以为意，居高临下。有时候我在神面前思想祷告，我就想今天许多基督徒包括传道人，他们对自己生命的认知还不如法利赛人。为什么？我们想想约翰福音第八章，当那个行面对那个行淫的妇人，那些人要说问耶稣怎么审判他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谁是没有罪的，拿起石头来打死他。那些人怎样？那些人一个一个的退出去了。假如我们把这个场景换一下，换到今天，同样面对那一个行淫的妇人说谁是没有罪的，拿石头打他，我相信包括你我在内，许多人会第一个拿起石头来扔出手中的石头。你为什么？定别人的罪是我们感觉是我是公义的，我是公义的化身，我就是那位具有审判权柄的化身。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再一次重复约瑟说那句话，我岂能代替神呢？审判的权柄是出于神，定罪的权柄是出于神，人没有这样的权柄。读到约瑟这段话的时候，约瑟我们最大的感触就是约瑟是个饶恕的人，面对曾经伤害他的哥哥，他心的是饶恕。但是我们要思考，进一步思考，约瑟这个人比别人高尚吗？是不是约瑟的人品很好？我们千万要留意，约瑟能够饶恕不是因为他的人品，约瑟能够饶恕不是因为他和他哥哥的骨肉之亲，约瑟能够饶恕不是因着他对他哥哥的爱，约瑟的饶恕不是因着他看他父亲的面子，约瑟的饶恕是他对上帝的敬畏。他知道上帝那位全能的上帝，那位有定人罪审判权柄的上帝是 值得敬畏的。因此圣经一句话怎么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句话我们读来我们很感到震撼。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读的什么观念？我们这个观念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们读金庸的小说、武侠小说，我们都是佩服的什么啊？那人是卧薪尝胆，哦，那苦练十年，然后去找着仇敌去报仇。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段话出处是什么？是申命记32:35。罗马书12:19引用，希伯来书10:30引用。为什么会多次引用？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个深渊，希腊文的含义是惩罚。深渊在我的意思，这个我是指上帝，惩罚是在上帝，是上帝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我必报应，报应的含义是审判。这个词报应是指审判，审判的权柄是谁？是上帝。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上帝是公义的，但是上帝的公义不是让你我去执行他的公义，我们没有这样的权柄。上帝是公义的，我们要把这个执行的权柄交给上帝。当我们自己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像是怎样？我们就把自己当作上帝了。再一次提醒大家，我岂能代替神呢？就像我一开始有说，宗教改革500年了，人今天仍然盼望像天主教那样做教皇，做牧师的喜欢当教皇，哎，其他人基督徒我当不了教皇，我可以当主教，我可以当圣职人员，我可以去定罪别人的罪，或者是我做不了这些，我可以做那个宗教裁判所的那个打手。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喜欢自以为意，我们都喜欢定别人的罪，我们都喜欢去论断人。所以说基督徒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要自己办，我是法官，我是陪审团，我也是行刑者。哦，法官是判罪，陪审团定罪，那执行者去执行那种那个是上帝的审判。饶恕，饶恕的功课怎么学？因此我们从约瑟的身上，约瑟是我们饶恕的榜样。刚刚我说了，约瑟能够饶恕他的哥哥们，不是因为他爱他们的哥哥，不是因为骨肉之亲，不是因为约瑟这个人品特别好，是因着什么？他对上帝的敬畏，他不敢占据上帝的权柄，他不敢将自己当作神。饶恕是一件不容易学习的功课，在家庭当中我们觉得很难学习。我当时小时候谁谁伤害我，今天好多人把自己婚姻以后出了问题，哦，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说，哦，不是你的问题，原生家庭，小时候你的父母伤害了你，今天你才这样做，哦，归到别人身上去。哦，夫妻之间吵得不可开交，互相不饶恕。哦，教会弟兄姐妹之间也是不饶恕。刚刚我讲到圣餐，我特别提醒说，那圣餐是指什么？是在哥林多前书11章，就是写给那一群彼此纷争、彼此争斗的那些弟兄姐妹的。所以说，领受圣餐之前，应当在心里面先悔改，我曾经得罪我的弟兄，得罪我的姐妹。基督教信仰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震撼力？许多人听说卢刚的故事，卢刚当时如何因着心中的嫉妒杀害了他的导师，杀害了他的同学，杀害了那个爱他们的校长，那个女的副校长。最震撼的是什么？最震撼的是当事情发生之后，那位被杀的那一位爱他们的那位副校长，他是宣教师的孩子，他一生未婚。当他被杀之后，他的兄弟们给卢刚的父母写了一封信，说今天在这个痛苦的时刻，你失去了你们的儿子，我们失去了我们可爱的姐姐。说正是因着他这个受害者的家人这种饶恕，在当时卢刚事件发生之后，在大学校园当中许多的留学生信主。为什么？那种饶恕的能力，那么因着饶恕而带来的震撼力。我们都看过那个电影阿什米的恩典，那样一群活在那种古代的没有现代化的电器，没有汽车，没有那种现代化设备的人，在那个社区当中，他们的感染力，他们震撼力从何而来？ 就是因着那一次一个凶手杀害了那些孩子之后，那些被害者的家人对那个凶手的饶恕。所以说饶恕是如此的有震撼力。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那句话，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都知道许多的宣教士在中国殉道，有一本书《殉道者的血》，记述了有名有姓的200多个宣教士如何在中国的殉道。但是当义和团事件过去之后，以戴德生为他们的内地会为代表的那无数的宣教士，他们说不要我们赔款，为什么不要任何的补偿，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爱的缘故来到中国，我们有戴德生说我有千条性命，我们不留下一条为中国所舍。他们那种饶恕所做出来的那种饶恕。文革之后，在文革中无数的遭遇苦难的基督徒，他们所做出的那种饶恕，他没有去记恨政府，没有去记恨那些曾经伤害他们的人，那些迫害他们的人，他们的饶恕感染他们周围的他们的邻居他们的同事。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认识一位老人家，许多年之前他来到温哥华的时候探亲来到教会，当时我问他你是哪来的，他说哦，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一问他的地方，我知道他跟年龄师母他们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家属院的，我带他认识我的岳母。那些人就是曾经迫害他们的人，在文革期间曾经迫害他们的人，就是那一群在受迫害的基督徒，他们所做出那种爱那种饶恕。来到温哥华的时候，我请他们去我们家吃饭，他感到不可思议，曾经迫害的人受迫害的人，为什么今天面对一个曾经迫害过他的人有这样的饶恕。这就是什么，从上帝而来的爱和恩典。所以说我们的信仰为什么有震撼力，我们宣讲的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我们所宣讲的是耶稣十字架上的爱所带来的恩典和饶恕，我们所宣讲的是父啊赦免他们，说明他做的不晓得。但是今天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呢？有的人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对，这几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今天早晨我在手机上看到一个朋友圈当中一位民运背景的牧师，他发出的仍然是不要忘记，不要忘记。我就想，如果一个不尚未信主的人，一个参与过民运的人，他说不要忘记，正常的应该的，我们不要忘记曾经的发生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人是什么，我记得朋友圈这个人是一个牧师，是一个宣讲耶稣基督爱和恩典，宣讲耶稣基督饶恕的人。他告诉他的会众，他在发朋友圈说不要忘记28年前发生的什么，意思什么，不要忘记这些人曾经伤害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曾流出的鲜血。难道我们今天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告诉历史历代的那些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曾经传的信的人说不要忘记历史上罗马帝国曾经如何不如何迫害那些基督徒，我们不要忘记在文革的时候我们许多的基督徒如何遭迫害，我们不要忘记在义和团的时候无数的宣教士被杀。我们说什么？我们说宣讲的是耶稣说那句话，父啊赦免他们，他们说了他们不晓得。有一天当他们认识耶稣基督爱和恩典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所以说今天当我们宣讲耶稣基督爱和恩典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位上帝是公义的上帝，那位上帝也是慈爱的上帝，他会审判这个邪恶的世界。但是到什么时候？启示录20章那最后的时刻，而不是我们今天所宣讲的。所以因此我们今天我们要任何的时候，无论是面对这个不公不义的社会，还是面对那些曾经伤害你我的人，无论是你的家人还是你的同学还是你的朋友还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记得约瑟所说的那句话，我岂能代替神呢？我们不能代替神，我们可以怎样？我们可以效法耶稣。 将耶稣基督的爱和恩典从我们心中传递出去，让耶稣基督，让世人，那些尚未信主的人，从你我身上，从教会所看见的是耶稣基督爱和恩典的宣讲，耶稣基督爱和恩典的宣扬，是耶稣基督爱和恩典的流露，是每一个看见你我的人从我们身上所看见的是耶稣基督爱的流露，而不是仇恨冒公义的化身。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都愿意去定别人的罪，我们都愿意站在上帝的位置上去拿起那个公义的石头去打别人。求主赦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时刻牢记约瑟所说的话：我岂能代替神呢？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赐下这样的爱，感谢你赐下这样的恩典，因为我们本来是一群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们是本来是一群自我为义的人，我们本来是一群心中充满仇恨，愿意去报复，愿意去报复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和恩典，你爱了我们这不配的人，你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盼望我们今天也能够从我们身上所传递、所流露出去、所宣讲的，都是耶稣基督爱和恩典的福音。盼望在我们身上所宣扬的，都是耶稣基督爱的恩、爱和饶恕。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时刻认识到，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不能占据上帝的位置。愿约瑟那句话：“我岂能代替神呢？”成为我们每一天时刻的提醒。愿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